看啊，能看到我吗
我现在可以看
？OK，
到
好
你。
的，好的，谢谢。好的，好，谢谢永明弟兄。那个，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在苦难中的盼望》。我们今天的金句是：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来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所讲的、所听的都同蒙造就。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来学习来侍奉。谢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苦难中的盼望。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苦难中的世界啊。我觉得那个，在我这个 COVID 之前，我们是有过一段比较平和、比较相对来说安定、比较安稳的一段时光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美的那个贸易谈判我是在那个叫墨西哥的那个 Cancun 那个沙滩上，在那里躺着，在那里听他们那个汇报、他们那个报告以及他们的一些解释那是一个比较祥和、比较那个祥和的世界，整个的也是那个叫 inflation 也比较低，然后呢，就是整个的那个自从那个上一次的这个经济房地产的那个大的灾难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社会上有一些不太安定的因素，但这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但是，当我回来以后，那么这个COVID 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就整个的世界进入一片混乱，对吧？我们刚开始知道这个武汉的那个疫情，然后那个从各种的那个视频、各种的那这个微信以及各个渠道里边所流传出来这样信息，让我们看到那地方发生一个巨大的灾难，而且很快就蔓延到全世界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还是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图片那个时候这个反映了这个中国国内当时有8万多这个病例，然后有3161个人的死亡那个时候已经蔓延到这个意大利啦、韩国啦以及那个美国已经开始了。那么从那以后，那个整个的世界就进入了整个的一片的混乱，每天都是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报道，以及那个各种各样的数字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在美国，我们也感受到特别严重的，比如说在纽约啦，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医疗的设备啦、医疗的这个资源啦，都去供应给纽约，而且那个地方这个疫情就特别的严重甚至那个川普总统都打算这个派遣军舰。然后到那里去给那个作为一个方舱医院来接受当时的一些病人什么的，所以在整个的那个接下来学校关门啦，我们教会也无法在那也只能转到线上崇拜啦，以及我们那个工作只能在家里工作啦，商店啦、饭店啦等等我们进入了一片的那个困扰，然后整个的就是大家非常的在一个恐惧的那个生活当中然后这样过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那么当这个事情慢慢的快要过去的时候呢，下一页，谢谢，又发生了一场战争这个战争虽然是在俄国和发生在俄国那个侵入这个乌克兰，我们当然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家庭被摧毁，很多的房子、很多的建筑物被摧毁很多的那个孩子失去了父母，很多的那个家庭，他们的那个有的是妇女儿童被送到波兰，然后那个丈夫然后投入战斗，在这个过去这个100多天的日子里面。 这个战争不断。那么虽然这个现在暂时的平息下来，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清楚的明白，这个战争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地区性的战争，其实是在一个大的一个两个阵营啊，两种的这个社会制度以及两种的价值观的一种这种冲突。特别在那个冷战以后，那个你苏联那个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所剩下的这些带来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潮他们要卷土重来，要来跟那个以美国为首的、以这个西方的自由社会、自由价值观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民主制度来进行一种对决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我们还在需要那个等待。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所带来的下一页一系列的后续的那个问题，比如说有这个COVID 和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粮食的紧缺、能源的紧缺这个通货膨胀以及所带来各种的次生的灾害甚至所引起的这个股灾，然后这个经济的衰退接下来会不会经济衰退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衰退这个供应链的断裂以及各种资源的那个缺乏，是不是会对整个的美国以及西方社会带来更大的一个灾难，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没办法一时来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接下来呢，所产生的这个社会动荡，社会动荡那个我们知道在前几年川普的时代，那个时候是社会动荡是最厉害的。那现在又开始了新的一波，因为最近我们知道这个 Roe v. Wade 的这样一个被推翻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在美国在1973年这个 Roe v. Wade 在最高法院通过以后，对美国社会确实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到现在为止有5000多万的那个未生的儿童被杀死。那这对整个的爱主的一支有信仰的这些美国民众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一个道德一个精神的一个负担那么今天经过差不多50年的这个奋斗以后，终于这样一个法案被这样推翻了，以至于现在一些州已经规定说那个不可以再做这个abortion这个是对这个美国的那个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归。当然这件事情会对那些那个 pro abortion 的人来说，他们当然是不会司法干休。接下来所在酝酿的各种各样社会的那个动荡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会对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也是不知道的。但是总的来说，那个这个社会是在一个动荡当中，但是这个教会作为神的儿女，那可能在这个苦难当中是首当其冲的。如果我们看下一页，对不起，如果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新闻的这个题目的话，就会看到我昨天在这个Fox News 的这个新闻网站简单的看了一下，我就把做了一个简单的截屏看一看在这4条新闻里边有3条是跟教会跟保守派的人士是有关的。第一条就是说 ABC 在到处的兜售这些abortion 团体他们关于这个社会动荡的一些新闻一些警告，但是他们那个忽略了对这个pro-life clinics 的这样一些攻击。这个 pro-life 的 clinic 就是说来反对堕胎的这些诊所这些诊所，如果你们大家那个有一些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是真正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默默的在服侍那些需要堕胎的那些妇女因为这个到处都有这个abortion 的 clinic 嘛而且 abortion 也是 legal 的，但是他们也但是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妇女，而且特别是年轻的妇女，她们意外当中怀孕了，那么她们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挣扎的。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各地有基督教的团体建立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pro-life clinics 所以 pro-life clinics 就是要帮助这些妇女，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排除他们的那个各种的困扰，而且呢，尽量的束缚他们，让他们把孩子生下来。有的时候是安排他们一些这个收养的家庭啦，等等，就是给他们做各种具体的事情。有的时候也是女的他们做了这个堕胎以后，他们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什么之类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有的得了 depression 啊，那么这些人他们到哪里去得到安慰？那么这些 pro-life 的 clinic 是在给他们默默的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度过这些困难的时刻。这些其实是一些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大部分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在那里做的。那么他们也是默默的付出，但是今天这个正在酝酿着对他们的这种攻击哈。第三条呢，也是讲的这个Catholic Church，就是这个天主教的教堂。其实他们也是在教会，也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那个hostility，就是这个对他们的仇恨在不断的蔓延对他们，特别是这个对他们，当他们把他们的那个信仰那个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帮助这些pro-life 的这个那个社区的时候，那么他们正在受到不断的这个仇恨。第三个呢，讲到这个最近那个也是最高法院那个对这个枪支的这个限制这样一个裁决，那么这个纽约时报这么大的一个新闻的这样有影响的这样一个报纸，他们就说是基督徒基督教在推动这个枪的文化，那么这个枪的文化导致了这个 mass shooting，就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长就怎么说呢？就是杀人的这个案件。我们知道，在近年来，美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吧？最近在德州有大概19个那个小孩和老师被枪杀，那么这样的事情当然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问题，对吧？巨大的那个愤怒，但是呢，他们试图把这样一些这个愤怒引向到基督徒，引向到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信徒，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社会当中是在酝酿着各种各样对。对那教会的仇恨，以及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报纸啊，有这下面一点，有这样一个报道是挺有意思的，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德州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是在这个Bridgeport，它的名字呢叫 Bosara Baptist Church，波斯拉。浸信会，这个教堂呢，它就是有一个不知道不太明确的一个原因那个教堂给烧起来了，那个火烧得非常的厉害，那个温度非常的高，以至于当地的这个消防人员没办法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赶紧召唤了附近的11个消防队一同来帮助来灭火，但是因为火势太旺，而且温度太高，以至于在这个。有些消防人员还在这个教，这个这把这个整个的教堂的建筑以及那个全都烧毁了，甚至有这个消防人员还在里边的时候，这个那个屋顶就坍塌下来，有的消防人员还受了伤。但是当一切都那个稳定下来，都所有的东西都烧毁了，以至于变成一个那个废墟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十字架还矗立在这个中间。所以这个政府的那个人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虽然我们经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个希望还是在的。那我们从这个图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烧的是非常的厉害整个的你可以看到这些木条基本上都是是一个它的那个屋顶，整个的烧了坍塌在地上，而且你看那个坐姿、椅子、凳子以及里边的一些饰什么之类，全都给烧毁了，那么只有一个十字架。是矗立在中间，这个新闻，我看在这个新闻报道的下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留言，在那里分享他们的感受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不知我们不知道这个当然那个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很多的人也在这个信号里边得到了鼓励，所以他们在那里分享当然这个是一个 我们也不是神，对吧？我们没法做出过分的那个解读，但是我们是相信上帝，他是会让这样事件发生，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来得到一些鼓励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希望还在那里啊，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啊。虽然这个十字架被烧得也很厉害，但是他是矗立在那里，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示。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教会它一定要是经过一些苦难的，一定有火在焚烧，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今天讲的末世的时代和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末世的时代真的是越来越靠近那个时代了。那个末世真的要到了。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瘟疫、粮食危机。当然，这个假先知早就在世界上了，对吧？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像敌基督这样的人物出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各种的条件都是预备了，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就教会作为一个高举的基督的信仰的这样一个团体，那他会像这个教会，像这个教堂一样，在火中被焚烧，但是那个希望还是存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来默思想一下那个主耶稣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样来面对。那首先，我们是讲到那个启示录啊，启示录。今天我们特别是要学习这个斯美拿教会啊，启示录里边那个上帝给教会那个。通过那个他的使徒约翰啊，约翰作为主耶稣的最爱的一个使徒，在主耶稣的旁边呢，而且呢，在那样一个时代啊，所有的那个使徒们都已经去世了，都已经过世了，只有约翰是作为一个唯一的幸存者啊，他已经90多岁了他在继续牧养主的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已经跟起初的时候那种。使徒时代的起初的时候的教会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到处宣教的一个教会啊，就像那个安提阿教会，像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对吧？他们虽然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愿意那个传，到各个地方去传道，但是主就差遣用各种方式逼迫让他们差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整个的那个中东地区去宣教。所以，整个的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是一个非向外扩张的，是一个非常那个让人兴奋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因为整个的罗马帝国、罗马世界对这个新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还不太了解，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让这个教会扩展到世界各地。但是在这个时候使徒们都已经过世了，而且那个教会也就慢慢的进入一个正轨。教会开始有它的结构，开始有它的组织架构，然后在当地变成 local church，在当地那个建立起来，然后呢，在他们的社区，在他们的社会发生影响，来重新来不是重新，就是在这个地方来宣扬主的道。那不扩向外扩张不是最主要的，而最主要的是在成为一个那个地方教会，然后在那里。好好的宣扬神的话语，而且呢，就是来建造家庭，建造那个培养下一代准备这个扎根下来。在这样一个时刻，那个、当然教会的各种各样的形态的教会，也基本上有那个简单的一个不同的形态的教会基本上已经形成。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就是通过那个约翰。把他对教会的心意通过这个启示录给传递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约翰作为主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在经历一些苦难以后他被差发配到这个拔摩海岛上，在那里他有一段安静的时刻放下一切这个在牧养教会里边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困扰难题在他在这样海岛上一个人在那里安静的在那里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耶稣就是把这个对教会的旨意向他传达。所以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没有讲他是使徒，他没有讲他自己德高望重的地位，他是讲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他讲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患难，一个是国度，一个是忍耐。进入上帝的国度需要经历患难啊，这是首先的啊。然后呢，在那个属于上帝的国度，这是一个分水岭，是你是属于还是不属于，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忍耐，也是个忍耐。所以他在这个讲他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所要经历的是一个患难，一个在耶稣的国度里边，然后进行一个要经过忍耐啊。而他说他是为了神的道，并为了给耶稣做见证，曾经在那个叫拔摩的海岛上。下一页啊，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这个拔摩的海岛啊，这个地方。现在当然就有很多的建筑物，对吧？有很多的那个房屋，但是当时可能是这种建筑物比较少，是比较荒凉的一个地方啊。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出来，那个地方大部分地方都是荒凉的啊。在那个地方，他安静的接受神的启示，然后写下这个那个启示录。所以那个下一页。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号吹响，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特牙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所以他那个看到这个当上帝给他启示的时候他就是主耶稣要把这个他的旨意传达给七个教会。那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已经是在天上，已经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但是他心所系的是地上的教会地上的七个灯台，他在这个七个灯台当中行走。然后呢他以前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腰间束着带子，他作为一个奴仆来服侍世上的人，服侍他的门徒但是今天他已经得胜了，他的胸间束着金带当然后面他对主耶稣的出现有一个非常强劲的描述，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分享。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的是，主耶稣说尽管他在天上，他在每一天都在为教会在祷告但是他要把他自己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边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所以他的把信息记着是教会然后下一页。所以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下一页这封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那么这个七个教会里边呢，这一封是这几句话是专门对士美拿教会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图士美拿教会和以弗所教会，他们是在海边的两个城市士美拿教会是一个非常优美环境优美非常那个一个好的一个美丽的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呢是这个七个城市里边至今为止仅存的一个城市，现在在土耳其的一个叫做伊兹美的一个这样一个地方，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城市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们跟罗马的关系是特别的近。早在这个罗马那个征服世界之前，他们跟罗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他们效忠罗马。当罗马那个变成那个征服世界以后，他们就效忠罗马，而且跟效忠罗马皇帝，所以罗马人所敬拜那些神他们都敬拜，而且不光这样，他们还敬拜罗马皇帝，所以他们跟罗马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啊，所以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呢，它的地位也是非常高，叫做被人称为叫亚细亚的明珠啊，它那个所有非常的影响力。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呢，那里的基督徒受到迫害也特别的深，因为罗马皇帝要进行这个对罗马皇帝的敬拜，所有不拜罗马皇帝的人都要被那个。处罚他的财产要被那个没收，然后他们也还受到逼迫。那基督徒正是这些被逼迫里边首当其冲的一批人，所以基督徒因为在这个缘故在那里被逼迫得非常的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里有很多的犹太人，当然因为那个斯美纳这个城市非常好嘛，所以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他在所有的富裕的地方、富足的地方、好的地方都有很多的犹太人，而且当时那个。虽然那个教会是传遍那个所有的外邦人，但是这个教会里边那个犹太人还是占多数，所以犹太人一方面是有很多是信徒是犹太人，另外一方面最恨教会、最恨基督徒的也是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经常跟这个当地的政府联合来诽谤、来欺负这个教会，所以对教会带来巨大的那个伤害，所以呢，这个虽然在一个非常富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但是斯美拿的基督徒是受苦的，而且斯美拿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没药受苦苦涩的意思没药是一种一种药材，它在被碾碎之后会发出那个香的气味，清香的气味出来，所以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个斯美拿的那个基督徒那些受苦的一种状况。好，我们再下一页。所以这是主耶稣对这个四美拿的教会所讲的话，说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他首先每次他给每一个那个教会那个写一段话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自我的介绍他对四美拿教会的介绍说，我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那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他是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就宇宙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知道的，他都是清楚的了解的。他是掌权的，他是管理者，他都是他有这样一种权柄，有这样的权能。不光这样，他是死过又活的，他是经历过死亡、经历过苦难，而且战胜过死亡，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所以，这样一个身份的那个揭示，是对这个斯美拿教会的信徒一个在，特别是在苦难当中的这些斯美拿教会的信徒，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接下来他说。下一页，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的话。"他用两个"知道"刚才是说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这个本性。现在说"我知道你"就是跟四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个人的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关系。我知道你的患难，知道你的贫穷，也知道那些犹太人对你们的诽谤。这里讲的那个患难，当然是跟刚才讲的那些患难是有是那些原因所产生的所造成的这些患难。这里讲的贫穷主要是讲的物质上的贫穷刚才讲那个斯美拿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富足但是那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又是比较贫穷呢？当然基督徒你可以做工。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教会里边，因为那个当时的那个罗马的人口有很多都是那个奴隶在这个斯美拿这个地方，相信也有很多的奴隶，而这些奴隶很多是由这个教会所收留的，所以他们当然是一些比较贫穷的人。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那里富足，他们很多人是可以做生意的做一些商业活动，但是你要参加任何的商业活动，你要参加那个商业工会，那这个商业工会呢？他大部分的活动吃喝什么做各种的那个聚会通常都是在那些庙里边 那当这个庙里边所经常会这种有淫乱呐、啊，有这个吃这些拜过偶像的那个食物啊等等，那基督徒不愿意参与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宁愿不去做生意，所以当然这样来说，他们就显得比一般人更加的贫穷，再加上他们还要去收留一些奴隶、赤贫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教会当然是特别的贫穷啊。另外一个呢，这些犹太人呢，有一些是对基督徒进行诽谤，那个主耶稣说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议会的人，撒旦就是一个说谎者，就是一个诽谤者他从古到今都是这个来进行诽谤的都是来造成各种各样的那个问题，特别是当你坚守自己的信仰。跟他不一样的时候，当你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有这样自己的信仰，有这样一个自己的团体跟他们对他们的信仰造成他们的那个原先的那些信仰造成的一个影响，造成的一个冲击的时候，他们用各种手段来进行对你进行诽谤我们看下面那个再下一页我们先看这一页，再看下面一页。对，讲到这个的话，我就想到，因为刚才在一个对这个 叫Roe V 的这个判决这个重新的那个推翻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跟上一次那个川普在台上的时候有三位的这个保守的这个法官进入了大法官进入了这个大法官进去，那么对他们这三位都是投票反对推翻这个 Roe Wade 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当然就是说那个这些 pro-abortion 的那些团队，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法官进去以后会对这个 Roe Wade 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每位法官的那个这个认证过程都非常的那个怎么说呢？用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阻挡，特别是对这个叫 Kavanaugh 这个法官当然就是说这个法官在当时在他经历也是比较丰富，而且呢那个做巡回法官已经做了好长时间，在他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人对他提出任何的指控，但是当他被提名在这个参院进行认证的过程当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在。他之前就有好几个妇女出来，指证说他是对他们进行过性侵，特别这个里边，其中有一个叫福特的这样一个在加州的一个教授，他就提出来说，这个卡瓦纳这个法官在36年以前，当他还是17岁的时候对他进行过性侵因为他那个福特当时在华盛顿 DC。的郊区，然后呢，那卡瓦呢也是在这个郊区。虽然他们在当时不在同一个学校，彼此之间也不认识但是呢，这个福特这个教授说，当时他被邀请去参加一个 party，然后他去了以后，进入一个房间，就看到这个卡瓦呢和他一个朋友，他们两个在那里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在那里就看到他进来，就打算对他进行性侵，把他按在这个床上，然后像那个来侮辱他，结果呢，这个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结果从这个机会呢，他就逃走了。那逃走以后，他就躲在一个房间里边，结果只等到这两个人他们喝完酒，然后那个离开这个房间以后，他才等于是安全的离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不敢说这个事情一定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他在这过程当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来。佐证他的这个比较实质的证据出来，比如说是哪一个房间哪一个房子啊，是谁邀请他的啊，然后他走路多长时间啊等这种比较确切的那个证据，他都没有提出来。但是呢，这件事情那个被等于是整个另外一个党派哈，他们拿来大做文章，而且呢，整个的社会包括这各种大媒体。都是把它那个变成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在你可以看到那个右下角很多这些 pro abortion 的这些团队，然后在大法在法这个法大法院的那个最高法院的门口进行各种抗议活动，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这个人把他拦阻在这个 最高法院之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的针对这个当我们这个基督徒把我们的信仰活在生活当中，对生命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对这个这种自泛滥的自由作为一些限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所这个世界所进行的各种的诽谤，各种各样的那个活动都会在今天照样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个判决被推翻以后所接下来所产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一直在那里发生的。在接下来我们上一个讲到这个殉道者那个这样一次是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讲到这个特别是四美拿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讲到这个当时的一些这个殉道的一些事情这个是叫波吕甲。波吕甲这个是当时一个士美拿的一个主教，那么他是施洗约是约翰使徒约翰的一个最得意的一个弟子。那么那约翰去世以后呢，他就这个人慢慢成长起来，就成为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这样一个主教，那么一直在牧养这个教会。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大概是主后155年的时候，这个大逼迫来临。那这个主教呢，他已经是86岁了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基督徒到处都是被逼迫，那很多的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殉道了。那有些人呢也跟他说让他就是离开这个教会去躲避一下因为他也86岁了嘛，所以他去了乡下在一个地方为教会祷告但是因为有人这个出卖所以他就被抓去了。当他本来是有机会离开的，但是他第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边就讲到他的枕头被火烧着了，他就体会到主在启示他说他会上火刑柱，然后被为主殉道，所以他就没有离开他等待抓他的人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当地的主人说，就给他们做一点好吃的然后呢跟抓他的人说说请他们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祷告。所以他在那几来抓了抓捕他的人吃饭的时候，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主在祷告。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神是非常的坚定，以至于抓他的人都非常的惊讶。所以把他带到这个所谓他们的一个运动场那个地方去审判的时候还没到那里的时候，那边的巡抚就专门派车子来接他，请他上车跟他讲你只要是咒诅这个基督，那我们就放了你，你不要不要那个不会不需要去死他就跟他们说，就是说我已经服侍主86年，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能够羞辱他的名呢？所以他们一再劝说没有效果的情况下，这样把他从车上推下去，把他那个他的腿就摔伤了，他就一瘸一拐的就走进了这个运动场这个运动场那个巡抚就跟他说，你那个只要咒诅基督那我们就可以释放你一再这样劝说他，他就坚决的不肯。那么他们就说我们就把你放出狮子来把你给吃掉，他说那你就放吧。后来因为那个放狮子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他们就决定把他钉在这个火刑柱上。他说你们不需要钉我，他说我相信我的上帝会给我能力能够站立在这个火那个火里边不至于跌倒，所以他们就捆住他的手让他那个站在那边。当火把他那个烧着的时候，他在那里做一个祷告，他说感谢主给让我这样有能够活到今天，能够用我自己的血为你做见证，并且与主耶稣基督的苦悲有份，并且让灵魂肉体都复活，在圣灵的恩典中永远存活。我今天在你面前献上自己作为馨香的祭物，是照你圣善的旨意所预备而成就的。当他祷告以后，那个火就烧起来，但是他们发现说那个火是没有烧在他的身上，而是在他的身周围形成一个圈，而他在中间，在这个火的中间没有被火烧着。 所以那些士兵就非常的愤怒，然后用刀子刺入他的心脏，让他那个把他刺死。所以当时这个波利贾的那个殉道也是给当地的那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鼓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士美拿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是个士美拿是一个受苦的，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在七个教会的那个信中，唯有这个士美拿教会和这个菲拉铁菲教会，上帝是主耶稣是没有责备他们，而是鼓励他们的。特别对士美拿教会有更深的一个旨意，我们朝下面来看哈。啊，这一段啊，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说，那个苦一定会来到，但是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啊，叫你们受试炼。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下在监里，但是有一部分人会下在监里，这是魔鬼要做的事情。但是，魔鬼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下在监里，让他们受试炼，让他们放弃信仰，让他们能够妥协，让他们重新那回到那个世界里边去，成为诸鬼诸位魔鬼的这样一个归给魔鬼。但是上帝是允许他们受试炼，上帝啊，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允许啊，在上帝那里他是被被试炼，魔鬼是要试探他们，通过试炼来。在英文里面同一个字都是 test 啊，但是有 test 有不同的目的，魔鬼要毁灭他们，但是上帝要坚固他们，说你们必受患难时日，时日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日子，但是也是一个也不是一个无限制的，所以上帝是允许的，但是呢，这个受苦的那个时间以及受苦的程度啊，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上。上帝是要通过这些人的试炼，使他们能够在这个里边学习中心啊，可以得到那生命的冠冕。下一页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想起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边所讲的，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讲完下面那个这是那个约翰讲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苦，啊，这第二次的苦是什么呢？啊，在启示录第21:8那里讲的，那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所以那个从最大我们可以看来，那个士美拿的教会啊，他们会受极大的苦难啊，他们啊，但是上帝给他们有话，叫他们要自始忠心啊，不要怕啊，他们的那个受苦的日子是有限的，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的。上帝的目的是要为他们能够更加的忠心，让他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如果你想到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是发生什么，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对吧？会不会有第二次的那个这个病毒啊？最近那个这个拜登总统也说，他们要预备说第二次的病毒的那个来临啊，要为这件事情做预备。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这个那个接下来的战争会这样，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啊？是不是真正的是两大阵营啊，以专制独裁那个暴力为标志的这样一个世界，和以自由民主以及以法治为基础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世界的秩序之间的大的一个冲撞。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真的可能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敌基督出来？会不会教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像这个美国那世界其他地方就不用说了在美国你可以看到这种力量正在酝酿之中最近这两天也看到那个安提法 通过这个所谓的那个打着这个 pro-abortion 的这样一个招牌来出来闹事情，进行那个打砸抢等等这一类事情。那这一类的这件社会的动乱，会不会因为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些摩西人的这样一个别有用心的一个鼓动，把这个这样一些的愤怒来引到这个教会，引到基督徒的身上？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那个这个下面的接下来这段时间会怎么样。就像我们假如说就像会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可以想象，就像那个德州的这样一个教会这个火在教会里边教堂里边那个燃烧起来，也许这个在哪里燃烧，在哪里开始的，我们不知道。假如你是我们用一点一人的手法来讲，假如你是这个教堂里边的一个凳子，或者一个桌子，或者一根柱子，或者一张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房顶，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具你看到这个火烧着了，你看到周围都是火，你看到这个温度非常的高，而且没有希望，包括十字架都烧着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巴不得一分钟一分钟都是非常的难忍难受，你巴不得这个时间很快的过去，但是你看不到希望。你看不到希望，你在火当中，你在炙热当中，你在痛苦当中，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说主耶稣所写给这个斯美拿教会的这封信，就给我们鼓励说，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那个十字架不会倒，十字架不会倒，那个希望没有破灭。即便我们在苦难当中，像那个申使加个比鲁贾破吕贾这样的那个殉道士，那也是只是短暂的，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为我们那个赢得这个永远的这样一个荣耀，而且到一个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学到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彼此能够彼此鼓励一同来面对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些灾难。好，让我们低头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通过给斯美拿的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是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都是有你的美意，是要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忠心，让我们经受苦难能够得到冠冕，得到生命的冠冕，而且能够通过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谢谢你求主保守我们将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也许有更大的困难和痛苦，或者是苦难临到，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会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